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愿你今天的手机热点心情和效率通通满格。早上来到7:31，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二。您好您好，还有您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哇，我喜欢小燕老师的一开场的打招呼啊，热点。是的，那么希望今天呢我们的网络都是非常良善的啊，除了实际上我们正在收听的这个网络，也希望透过这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我们跟我们阿巴天父的网络也是畅通的，
也是连接的。
对，
那么早上的第五空间就被家人朋友呢逗笑了。
嗯，
什么叫做慧艳双娇呢？丰德您真逗啊。
我们是绝代双娇。
对对对。他再补上一句幸福满格爆表。
哎，我也注意到丰德是吗，说刘文老师来了，我就赶快看一下刘文老师有吗，有冒泡还是在潜水呢？早上这个时间点呢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欢迎刘文老师，如果你在的话啊。因为刘文老师呢跟文慧呢是好朋友，哇，好久不见了。另外呢也为敏敏来祷告感恩的，就是呢因为昨天下午呢听五的空间的时候，敏敏说她的眼压，右眼的眼压有一点大。
嗯，
那么今天早上我问情况怎么样了，她说还好，但是有点疼痛，而且视力有点模糊。所以呢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的，我们会为敏敏姊妹来祷告。那么有任何带祷的事情赶快告诉我们。哎，我们要像大树说的，学会归零，比坏的啊这个不影响未来，让好的不迷惑现在。也就是保罗说的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昨天怎么样让它过去，我们感恩。今天这个时刻让我们好好专心呢听节目，有个空中团契。来吧，我们今天有灵修，还有什么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还有呢就是鼓励你礼拜五能够打电话来背经句。
嗯，
那么我们背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还是尼希米记的9:30-31。
嗯，万峰老师呢他就知道到年底都在尼希米记。
嗯
啊，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然后我们也会呢分享呢就是从昨天开始这一周说的，哎，盘点一下2025年嘛。那么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还记得昨天我们讲了什么吗？莺歌跟面人。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哪两项非遗呢？那么待会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
等等，今天的生活小知识，首先问一下大家，这个礼拜请问您有吃绿叶菜吗？那如果有的话给你竖个拇指头，因为你的饮食非常的均衡呢。那么第二个问题，请问你是现炒现吃还是隔夜，甚至买回来以后留待3-5天才吃呢？
嗯，
要停顿了，
因为我在想文慧呢最近就发现了一个宝藏市场，然后呢就是港币18块钱，
嗯，
可以买3份菜。
哇，很划算。
对，那一份菜呢就是我的2餐，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我那3份菜呢就是一个星期的菜量了。然后如果您这样说，我是超过了3天呢，
那不行，
大致上就是5-6天以上了，不行啊。
那不行，那不行。
哦，
因为这个绿叶菜它当然营养价值相当的高啊，特别是菠菜。现在讲一个题外话，菠菜它是非常好的 跟这个食物来的有助大脑健康延缓老化。但是今天我们要让您听清楚避雷攻略。
嗯，
买回来三天之后请吃完，室温下储存的话，它里头有个化学物呢，它的含量会逐渐上升的。
哦，我知道，就是好像菜煮久了会有一种亚硝酸盐。
对，亚硝酸盐在第三天直到第五天呢，它会达到一个高峰的。
哇，也就是说呢，我后面几天吃的都是亚硝酸盐。
对，没营养会完全流失的。偶尔吃一下没什么问题，但如果长期吸收呢，会致癌的。
哇，
听清楚，
这个，
真的。
哇，谢谢小燕老师的提醒。哎，现在北方都是天然冰箱啊，那我放在冰箱里不行吗？
刚才也说了，冷藏条件底下呢，三到五天是可以的。
哦，好，我听清楚了。
对，那也真的要现炒现吃，您的分量就买少一点咯。
嗯，因为它太便宜了嘛。
我知道啊，我们家庭主妇都明白这个道理的。
我不是家庭主妇，但是我会过日子的啊。好，谢谢小燕老师的提醒，冬天呢是要吃呢新鲜的蔬菜，现在呢要买蔬菜是很方便，不像以前啊，所以请大家听好了，文慧呢会给自己呢改正的。那您愿不愿意听小燕老师的规劝，好好的在冬天呢吃新鲜的东西，让自己的身体呢健康起来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求你转回。诗篇八十篇八到十九节，
你从埃及拔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他面前清除杂物，他就深深扎根，蔓延满地。他的影子遮蔽群山，枝子好像高大的香柏树。他长出枝子，直到大海，伸展嫩枝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路人摘取？林中的野猪践踏它，田里的走兽吞吃它。万军之神啊，求你转回，从天上垂看观察，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根，你为自己所坚固的幼苗。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就不背离你。求你救活我们，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就会得救。
诗篇八十篇八到十六节呢，短短的九节经文，就简洁和扼要的带出了以色列人由被带离为奴的埃及，到安居，到兴盛，再到灭亡的历史。第八节的葡萄树是指以色列人，本来他们在埃及为奴，神将他们带到迦南地，让他们在那里落地生根，在上帝的照顾和供应之下开枝散叶，日渐强大，甚至延伸到大海和大河，就是指红海和幼发拉底河。神不单保护以色列，也把外邦的仇敌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在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之下，以色列成为了一个强国，无论是政治和军事实力 都首屈一指。所罗门王更把领土扩张，直到红海以及幼发拉底河，这是以色列在历史上占有最多领土的时期，更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边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3章31节。但是呢，以色列人却离弃了神，因此神将保护葡萄树的篱笆拆去，意思是他从子民身上移除了他的保护，并且把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仇敌的手中。经文也描述了外邦掠夺者的可怕行为，他们摘取、践踏、吞吃、焚烧、砍伐，最终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诗人纵然面对这样的处境，但他对神的拯救仍然有信心，他祈求神转回，从天上垂看和眷顾。在这首诗的副歌里，诗人对神的称呼从第三节的神啊，转为了第七节的万军之神啊。在第19节呢，本诗篇结束的时候，诗人更把神的称呼改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啊。诗人的呼求呢，似乎一次比一次情辞迫切，非常渴望得到神的回应和拯救。在看似无望的处境中，仍然相信神的看顾，这容易吗？我有这样的经验吗？回顾和数算上帝的恩典，可以怎样帮助我呢？降临期是等候救主降临的节期，救主的降临和临在，对今天我的生命和处境有什么意义呢？求你救活我们，让我们得以求告你的名。诗篇80篇18节下。
江陵七灵修，求你转回。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心属你的旨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是的，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12月16号星期二，早上时间呢是7:45。正在为您播放的是线上今天。刚才呢我们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很宝贵，我们聆听了李崇老师分享的教会年历灵修，经文是诗篇80篇8到19节，主题是求你转回。
非常真诚的祷文呢。以色列被誉为是神从埃及移到迦南地的葡萄树，那么这棵树呢深深扎根并且蔓延开来，它的影子呢足以遮蔽群山呢，真的很大，说明的确呢历史让我们见到，特别是在所罗门统治的年间，以色列的版图是越来越扩大的，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西至地中海，北至幼发拉底河。但是后来神为什么要亲自拆毁篱笆呢？任由以色列国被蹂躏被吞吃呢？神过去不是恩待子民吗？为什么现在又收回恩典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败亡不是偶然，是出于人的选择。因为他们的行径呢惹怒了神，当神连这个篱笆都拆毁，撤回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呢，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我们过往投靠依赖的那都是虚无的，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呢诗人非常真诚地恳求主啊，请你回来，主啊，求你的荣光再一次照耀我们每个愿意悔改认错的人。那我们愿不愿意像诗人那样，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承认自己真的做错了，然后第二步承诺不再背弃神，承诺以后一心一意的只顺从唯一的主呢？
这个主题呢求你转回，这个你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好像刚才小恩老师所分享的，他们呼求神啊，你转回转回，我们愿意来跟从你。但是您知道吗，今天呢我们的神也在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他，他是我们唯一的保障。那么在这里呢真的很希望呢透过今天的灵修，让你的心中呢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特别是我看到第五空间像丰德像华根，我知道大家呢每天工作很辛苦，可能呢生活当中身体健康上面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让我们能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深信神在等待我们来投靠他，他是我们的保障。来，今天呢12月16号是一位美女的生日，青青生日快乐。
美女生日快乐。
对，但愿呢您生命就如您的名字一样，神赐给您一颗清心，那天天得以见神，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慈爱。那另外呢华根说教会年历这个灵修材料很好，是张琴老师写的吗？哎，我要告诉大伙儿，这个灵修材料呢是很多位老师写的，包括呢香港这边的神学院的老师，一些的牧者，当然也包括我们电台的同工，张琴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但今天这篇材料应该是一位神学院老师写的，所以你看我们灵修的材料是很扎实的啊。好了，早上的7:49，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
第五章，路加福音人子耶稣的家谱。由路加福音的主题看家谱，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略微了解了路加想说的内容之后，需要进一步来观察路加如何布局这卷书的结构，使他要表达的核心信息更加的明朗。当然，这卷书的结构或是核心信息和家谱所要传递的信息应是一致的。家谱只是在这卷书大结构下的一个关键段落，我们既可透过它去观察这卷书，也可透过观察这卷书的结构理解路加想透过家谱传递的信息。在写书之前，我曾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住了4年多，在这段日子，我好几次去知名建筑师高地所设计的圣家堂参观，有时是陪朋友，有时是单独去。即便去了这么多次，我还是想再去。每次去，我都被圣家堂的设计所感动。就我看来，圣家堂之美，在全世界的教堂中无出其右。巴塞罗那每年不知靠它吸引了多少的观光客。圣家堂有三个主要出入口的立面：诞生门、受难门、荣耀门，各有其丰富的设计和意义。若要理解高地设计圣家堂的用心，绝不能只观察其中的一个部分就去解释它的理念，你必须仔细地观察这教堂的每一部分，才能体会它设计这教堂的全面概念和它的伟大。若是仅根据其中的一个立面就想为高地的理念下一个结论，必会失之于草率和偏颇。同样，读路加的家谱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透过全面观察这卷书，才能较清晰地体会路加想表达的内涵。若仅就这家谱的本身去解释它，甚而仅抓住其中的一两节就想下定论，必使得真相暧昧不明。接下来，我们就来一窥路加所写基督耶稣家谱的奥秘。一、人子的福音。圣经虽有4卷福音书介绍耶稣的生平，而3卷弗类福音的内容又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所呈现的重点和主题却各不相同，这正是福音书令人惊异和炫迷之处。马太福音以耶稣基督君王的家谱展开了国度弥赛亚的信心，路加则向读者传递耶稣基督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人子的信息。 A. 惯用人子一词。人子一词在路加福音出现28次，许多注释书把路加福音称为人子的福音。虽然人子是主耶稣在地上时常用的自称，4卷福音书均常出现，甚至在马太福音出现的总次数还略高过于路加福音，但整体来说，人子在路加福音的文字中的确占有更重要的角色。由路加福音的架构和内涵来看，更能呈现人子的福音这个主题。因此，多半路加福音的注释或是介绍路加福音的书都是以人子的福音或是完全的人子这样的题目作为它的主题。就如在弗类福音许多雷同的经文中，路加常用人子一词以示区隔。其实它的用意不难揣测，好比下面的两处经文：马太福音10章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路加福音十二章八到九节，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在这相同内容的经文中，马太用我作为耶稣的自称，但是路加却用了人子一词作为耶稣的自称。显然路加更关心耶稣人子的角色。 B 详述人子的成长。除了出现人子的经文极多之外，路加福音是描述耶稣的降生和幼年期最为丰富生动的一卷书。在玛利亚受孕之后，他又用了整整一大章共五十二节来描述耶稣的降生和成长。显然路加的用意除了印证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之外，还要把耶稣基督成为人的事实给衬托出来。他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若和约翰福音比较，约翰的重点在于道成肉身，路加福音则是道成了肉身，一个重点放在道，一个重点在于肉身。二，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除了人子这个大主题之外，有些解经学者同时观察到路加对基督祭司职分的关注。例如奥古斯丁即认为路加福音是表达对基督祭司血统和身份的关注。 A 成为大祭司的弥赛亚。路加如何呈现基督大祭司的职分呢？他不仅在序言的部分暗示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在全卷书的结构上也清楚呈现站在大祭司角色上侍奉的弥赛亚。首先，路加刻意介绍了施洗约翰的祭司背景。这祭司的背景除了为施洗约翰的传道带来充分的正当性之外，显然也有意表明基督大祭司的职事。再如按家谱记载，耶稣开始传道时的年纪约有三十岁。按照祭司的条例，三十岁是祭司正式任职的年龄。此外，这卷书充满了主对人的怜悯和体恤。自开始，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预言中就已提到，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按照经文的内容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既带来神的怜悯，而且他自己正是神怜悯人的见证。怜悯人的心肠正是大祭司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最特别的是，路加用了十一章来描述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过程。在弗类福音中，马太和马可记述耶稣事工的重点主要放在加利利，对主耶稣在犹太和约旦河外的传道事工只是略微介绍。例如马太四至十八章主要记述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却只用了两章记述耶稣在约旦河外和犹太的事工，之后是耶稣进耶路撒冷。马可的前九章都是记述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只用了第十章讲耶稣在犹太的工作。事实上，加利利却是耶稣传道生涯中主要的驻留点。然而路加却不然，他用了最多的篇幅介绍耶稣在加利利之外的事工，前后跨越了十一章。稀奇的是，在这十一章中，往耶路撒冷成为路加最常提及的事。他用了五次上耶路撒冷来表达本段经文的重点，也刚好形成经文结构的四个段落。此外，在本段经文中，往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等字眼一共出现了十二次之多，这表示路加特别注意到主耶稣的救恩使命和耶路撒冷的关系。耶路撒冷因圣殿的缘故，不但是大祭司侍奉的所在，也是神的羔羊被献为祭之处。 B. 成为人子，体恤人的软弱。其实祭司和人子这两个身份又有分不开的关系。希伯来书论到基督的祭司职分时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辩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两处经文都在强调神的祭司乃是从人间而出，更确切地说，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必须与他拯救的对象相同，即先成为人的样式，且因他经历人所受的试探和苦难，所以能实质并有效地体恤人的软弱，解决人的苦难。的确，人子与大祭司这两个身份就是路加福音介绍耶稣基督的主轴，实则一体之两面，而神的儿子则是这两个身份的背景，使这位人子非同于一般的人子，这位祭司非同于亚伦体系的祭司。以上这些紧密交织的经文清楚地呈现人子的福音这个主题，一方面见证了道成肉身的事实，耶稣具备完全的人性，同时也在诠释人子一词的实质意义，他体恤人的处境和需要，如同神设立的大祭司。三，人子与女人的后裔。所以就路加福音所呈现之人子的福音来看，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神家尽忠的大祭司，他一步步地走向耶路撒冷的祭坛，带着自己的血进入至圣所，完成了赎罪的使命，成了人与神和好的中保。谁可以完成这样的使命呢？唯有那位女人的后裔，既是神子又是人子的基督，才能当作为世人赎罪的祭物。总之，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是在解释人子的福音，清楚地诠释了基督成为人子的意义，而女人的后裔则是基督成为人子的必要条件。神的儿子借着成为女人的后裔道成肉身，借此承接大祭司的职分，最后完成了救赎的事工。因此路加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君王的弥赛亚，乃是人子的弥赛亚，而耶稣的家谱自然成为诠释这人子的福音之一部分。此外，由于大祭司必须能述说自己的谱系，这也可能成为路加要为耶稣基督写家谱的原因之一。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
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的声音画出天地。
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
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
我要宣告，
我就在这里，
在这里。
我要大声敬拜，
我要敬拜，
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哇
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12月16号，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为啥呢？因为前有大美女青青生日，后有小美女，我们的小宝贝小花朵丰德的大女儿生日。小宝贝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我还想说前面大美女后面大宝贝呢。
小美女是我们的小宝贝。
是的，是的。
前面大美女是我们的大宝贝。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也同时呢，纪念的每一位正在生病的家人朋友。
对。
那么待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纪念。
嗯，那这周呢，我们都会分享了2025年持续火出圈的非遗，因为上周我们盘点了2025年的十大流行语，那么抓住了社会的脉动，大概知道2026年会流行什么了。那么2025年有一些非遗呢，哎，2026年他们会不会继续的火呢？然后又有其他的非遗出现吗？好，昨天我们说了莺歌，还记得莺歌是什么吗？
请解释一下，昨天我没在。
英是英雄的英，歌是歌唱的歌，是
英雄来唱歌。
汕头，广东这边潮汕、潮州、汕头的、那种的，就是群众的舞蹈，有点像广场舞。
那有点像，有画面的，有画面，
有画面的，你应该知道的吗？我们在广东这块生活的人应该看过。今天来另外一个歌，侗族大歌。
应该是侗族吧，侗族或者侗族吧，请
我习惯念侗族。
好，我习惯念侗族。这个
两个音都可以。
对对对，
那
是的。
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现在可以的话，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哎，应该念侗还是侗呢？我向来念侗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好像两个音都有，所以不知道啊。那么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看过听过他们这个大歌的，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阿卡佩拉，
无伴奏的。
对，
另外呢，这个侗族歌呢也是无指挥的。
嗯，
今年呢比较火起来的一首歌是五乐禅歌，所以大家
这是一个乐团。
对，所以大家就关注到这个乐团他们唱的歌了。
对，那么这个侗族大歌呢，在侗族的语言里头被称为嘎老。我也是查老半天，他应该是嘎老还是
嘎老？
对，还是嘎老呢？
所以今天我们有两个字呢，是不太清楚的。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侗族人嘛。这是一种极富特色的民歌演唱形式，就是多声思维合唱啊，一起合唱。听过，我听过，我真觉得好听哇！天上人间的佳曲啊！好，这是侗族大歌，有的时候一些的歌唱表演或者歌唱比赛会有他们的。
嗯，我知道这个民族的小孩呢，从小被训练挑出来练习歌唱，所以呢，他们很有默契的。如果有机会到当地呢，白天晚上都能听到人们的唱歌，因为他们是没有文字的。对他们来说呢，歌声唱歌就是能够
传
达历史、智慧还有礼教。
对，
他们希望呢下一代能够传承下去的。
哇，好有文化，原来文化底蕴在歌曲里头呢。我知道呢，少数民族，譬如说苗族，他们就山头对唱，
对，
所以他们的声音好响亮。那么现在我们就更加认识了，就是多声部合唱，没有伴奏，没有指挥的侗族大歌。好，再来一个，就是哎，我们从南边跑到北边了，因为侗族是在云贵这个地方，我们到北方去了，蒙古那边，内蒙的那达慕。
那达慕什么来的？是蒙古族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能运动竞技节日来的。
马上射箭。
对，都适合勇士啊，英勇的战士。
谁说的？女性也有。
我暂时应该不行，要骑上马去竞技的。我们说一下那个那达慕吧，很有意思，它是蒙古语的音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娱乐，一个是游戏。那么听到这两个词就代表非常开心的丰收喜悦的气氛的。
对，我相信我们也透过一些电视的节目看过啊，就蒙古族这个那达慕呢，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这是力的展现，体能和智慧的较量，速度和耐力的比拼。你想想看，骑在马上，马儿奔跑在那么样的一个像云一样的飘，然后像风一样的速度当中，你要射箭还要正中靶心，所以真的非常好看。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
我只能羡慕了，只能做那个观众了。当然说有男的有女的，所以呢一年一度的盛会你会见到很多的勇士。其中一个就是用男子三项呢争夺谁是草原上的英雄呢。
哦，
我相信，
然后接着公主就来了。
对，很浪漫的画面呢。应该女的勇士也有，男的英雄也都会有的。
好，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侗族大歌，还有呢内蒙蒙古族的那达慕。
穿越历史长廊，寻找圣诞的足迹。
第一次的圣诞节，
教会传统中的圣诞，
异教风俗和圣诞，
圣诞的信仰意义。
12月22号星期一到25号星期四，万丰文会话说。
圣诞来自何方？
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九章30-31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清风呢，已经呢帮我们呢科普了一下今天分享的这个非遗侗族大歌，是侗族多声部民歌的统称，无指挥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征。而且也纠正了文慧，原来侗族呢不是在云南，是在贵州、广西跟湖南。还有呢，劝慰子说那达慕有点像其他地方的农村大集，吃喝玩乐，但是比农村大集更丰富。那达慕指的是他们在马上，就是骑在马上射箭的那个活动，
所以不光是吃喝玩乐，一定会有竞技的比赛的。
对对对，他们那个竞技比赛，很高难度的，因为让文慧骑上马就已经是高难度了，然后还要在马儿奔跑，接着还能够射中靶心，那真的是高难度的高难度。所以那就是那达慕，绝对不是这个吃喝玩乐而已啊。好，回归正传，我们来看看这周我们背的经文啊，尼希米记九章30-31节，以色列百姓呢以史见经，在神面前为列祖自己的罪痛哭。那么尼希米记九章26-31节是从士师时代一直说到北国灭亡之前，内容是引自士师记、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
我们来看一下九章30节怎么说，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看，首先看一下你多年宽容他们，宽容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有这个延缓拖拉的意思。但你多年宽容他们，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所罗门王逝世之后，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两国。那么回顾北国200多年的历史里，所有的王都是悖逆神的，都是不好的王。而南国大概300多年的历史里头，也有一半时间是由不好的王、悖逆的王统治，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神呢，却一直宽容他们。
我们看到神不仅是延缓惩罚宽容他们，更是呢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是指圣灵感动很多的先知说出劝诫的话。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7:13，还有历代志下36:15，其中劝诫这个动词呢，它就是有警戒、劝告并且禁止的意思。
那么神宽容又派先知来劝诫，那以色列人的回应又如何呢？他们仍不听从，所以神将他们交在四围各地别族之民手中。交呢是有给安放的意思。慈爱的神虽然一再的忍耐以色列民的顽梗悖逆，但是以色列民终究呢需要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代价的，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呢，神虽然爱他们， 但是神还是要审判，先是允许了亚述掳走了北国的百姓，后来又允许巴比伦掳走了南国的百姓。
是的，几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悖逆神、那么回到我们的生活呢，你曾经在哪些事上得罪过神呢？你怎样向神认罪悔改呢？
哎呦，我超喜欢圣诞节彩色的装饰，还有可爱的圣诞树哦。
我就喜欢圣诞节欢聚一堂的气氛，还有美妙的音乐。
你们说的这些我也都喜欢，每当圣诞节的时候啊，心里都暖暖的。
平安在身。
是的，因为耶稣的降生，全人类都要因他得着平安。
愿这大好的消息传遍天下，有更多的人来领受这祝福。
献上今天，祝你
圣诞快乐，
平安在圣诞，平安在圣诞，荣耀归于和平君王，赞美歌声永流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在祷告之前呢，我先回应一下阿琪呢，在第五空间说呢，他每天呢会录我们讲解京剧的这个音档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当他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完了。那阿琪不要急，因为你知道，我们星期五就会把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四的音档剪辑出来，所以呢，你星期五还可以下载转发给弟兄姊妹的。好，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小苑老师带领我们呢，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清晨向你呼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特别想起北方寒冷的天气，还有流感的蔓延，心中总是记挂着一些的家人朋友。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保守每一位在严寒中生活的人，赐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还有看行的能力。主啊，愿你的平安遮盖这块土地，让这个疾病退去。身边很多人最近也是因为流感感冒好久都没有好起来，特别是从新得力姊妹啊，她说她这几天嗓子特难受，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还没起来呢。主，求你保守她的健康，让她能够赶紧快好好的痊愈。主啊，愿你的温暖，愿你的康健呢，能够临到每个家庭。主啊，在这个雨雪纷飞的日子里，求你看顾我们的出入，保护呢每个在路上的人，无论是驾车的、步行的，或者乘坐交通工具的，都蒙你大能的保守，远离所有的意外还有危险。主啊，愿你赐下智慧还有谨慎的心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呢先做好防寒的准备，然后呢多多照顾好家里的小孩、老人家、邻居，大家彼此能够关心，能够共度这个寒冬。我们也知道呢，很多的教会呢，他们都非常的忙碌，为即将来临的圣诞节，很多的事工活动了，来准备了。求你呢，能够悦纳他们献上的祭物，悦纳他们献上的一切。求你赐每个筹备的小组都有智慧，并且是同心的，同心合意的去筹备。在准备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活动当中，每个人心里面都是充满喜乐还有盼望的。愿每个真诚的见证分享都能够传递主你的爱还有真理，吸引更多还没有相信主的家人朋友呢，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在今生能够认识到你赐给世人的救恩。主啊，我们继续纪念我们很多有需要的家人朋友。今天早上看到丰德，他说他真的是没有睡好，因为昨天呢真的凌晨3:30就醒了，感觉整个人都失眠了。 然后呢过一阵子又去上班干活了，但他心中呢就是有点担心焦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打电话给他说做噩梦啊，他非常担心啊，因为现在又不是跟父母一起住的，只有求你亲自保守保护两位的老人家，他们感恩他们还能有自理的能力，但是他妈妈前几年因为脑梗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可能有很多的小毛病我们没察觉到的，主要求你帮助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去看医生，经常呢去看一下自己身体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马上要吃药，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求主亲自的保护照顾。我们也纪念到西边小路，他说昨天晚上开始呢肚子有点胀气，不知道是不是吃错东西了还是怎么样呢，他觉得自己需要调理这个肠胃，希望呢他能够找到好的医生，能够呢吃药，能够呢调理一下这个饮食的习惯。我们也继续为到刚强弟兄来祷告，他的肠胃呢也是有老毛病的，主求你帮助他，求你帮助他能够找到一些适用的那些药物也好，那些食疗也好，舒缓他的问题，让他不会为了这个事情整天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啊。主要我们也纪念到明明姊妹，明明她这个眼压过大，非常的疼痛，最近视力也是非常的模糊，主啊求你让他在康复的路上呢能够有耐心的等候你的医治，相信呢你必定会听祷告的，每一次他的呼求你都会垂听，主啊求你挪去他身体上的疼痛，赐给他平安，让他知道你是最伟大的医治者，让他感受到很多弟兄姊妹都是默默的为他来祷告，求你的爱能临到他的心中，也临到他的家庭当中，让他的家人也能够一起经历到神你的奇妙大能啊！主啊，我们求你坚固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信心，特别我们遇到很多困境，我们自己的信念都摇摆不定的时候，求你坚固，也求你让我们在寒冷的季节依然能够火热的侍奉，我们不会因为天气寒冷不去聚会，我们心里也记挂着每个有需要的家人呢。主啊，愿我们能够用行动去温暖其他人的身心灵，也愿每个人每世界每个角落都是有你的同在。感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很多基督徒不做事，但没有基督徒没事做。
我知道有些什么不能割舍，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文慧呢很喜欢呢，就是看大伙儿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第五空间冒泡阿们，因为会看到一些潜水的，例如呢易兴隆弟兄，例如梅尔，例如呢山东彩虹，哇蜡烛等等啊，谢谢你们跟我们呢共度这一小时，那天冷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